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71篇。今天我们来看制作帐幕、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的第二部分。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开始来看制作帐幕、器具和祭司衣服的人。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工头是比撒列，他被神的灵充满了，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有各样的技巧。我们强调一个事实，就是建造神的居所，就是教会，乃是众圣徒所从事的尊贵工作。这项工作无法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或天然的才干来完成，所以我们都必须被神的灵充满了，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有技巧。在本篇信息中，我们继续的来看关乎制作帐幕、器具和祭司衣服之人的更多的细节。我们来看想出巧工。四节和五节说，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们从事建造的工作，不是用泥土或砖头，而是用金银铜。我们已经看见金是表征神的性情，神圣的性情，银是表征基督的救赎，铜是表征神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要建造教会，众圣徒都必须知道如何用神圣的性情当作金子，用基督的救赎当作银子，用神公义的审判当作铜。今天基督徒多半没有路来建造神的居所，因为他们不晓得金银铜，也不晓得如何来使用这些材料。但是因着主的怜悯，甚至在主恢复里的青年人也晓得如何用神圣的金子在他们的所在地来建造教会，他们也晓得如何实际的用银子和铜来建造教会，甚至青年姊妹也该用这些材料来建造神的居所。五节说到刻宝石可以镶嵌，这里的刻就等于建造，因此刻宝石乃是为着建造。刻宝石可以镶嵌，就是帮助圣徒变化成为宝石，并且调整好安在神的建造里。我们都必须晓得如何刻宝石可以镶嵌。许多基督教的工人不晓得如何刻宝石来为着神的建造，但是我也关切，就是在地方教会里，有些长老也不知道如何为着这个目的来刻宝石。我没有把握说美国各地方教会所有的长老都知道如何刻宝石用以镶嵌。如果所有的长老都能这么做，我就会在主里大大喜乐了。然而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多少有几分关切，有些长老不晓得如何刻宝石来为着建造的工作。这段话论到刻宝石来为了建造，相当光照人，暴露人，这是警告我们众人的话。甚至青年姊妹也该知道如何刻宝石为了镶嵌。当青年姊妹彼此交通的时候，应当晓得如何帮助别人被变化，好安在神的建造里。一位姊妹也许经历过一些变化，然而她还没有安在建造里，所以需要雕刻，需要把石头合适的安在墙壁里，总是需要雕刻的，没有雕刻，石头就无法安在建造里。我们都必须被提醒，我们不是刻粘土、刻砖块，而是在刻宝石，就是变化过的材料，为着建造神的居所。我相信圣徒多半能够懂得我的话。五节里的雕刻木头表征对付我们的人性。我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灵体，神命定我们做人类， 带有正当的人性，就是由木头所表征的。为这建造教会，长老们服侍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青年人在内，都该晓得如何雕刻人性。这是一个比喻，表达出一个思想，就是为了神建造的缘故，在圣徒的人性上做工。我们在聚会中，在与圣徒属灵的接触上，都必须学习交通，为要刻宝石可以镶嵌，并且雕刻木头。刻宝石和雕刻木头都是为了教会的建造。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不该把建造教会的担子单单地搁在长老的肩头上，把整个担子摆在他们身上是完全不公平的。长老不是魔术师，不能盼望全部建造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完成。然而几乎所有的圣徒都盼望长老这么做，这是梦想。有些人甚至建议他们所在地的长老人数要加倍。凡是提出这种建议的，就是把过多的担子摆在长老身上的人。倘若你建议我们增加长老的人数，我就会回答说，你必须像一个建造者，背负起你那一份的担子。不要盼望长老把建造的工作做完。你所在之地的教会没有建造起来，原因就是许多圣徒没有做他们那一份的建造工作。不要责备长老，要确信我是绝对与长老站在一起的。如果你受到试探说长老没有尽到责任，你就该先责备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我要劝你忘掉长老该做什么，而顾到你在建造工作里的那一份。多年来我的做法就是鼓励众圣徒在教会生活中负起责任来做必须做的事。例如，如果一位姊妹到我这里来抱怨姊妹接待时需要清扫，我的回答就会鼓励她自己去清扫。最终有话传出来说，不要到我这里来抱怨是什么，因为我会叫抱怨的人自己去处理那件事。我这里的点是说，我们在建造教会的工作上都有一份。我们来看做各样的工。要建造神的居所，除了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物件，刻宝石雕刻木头以外，还需要做各样的工，就如纺线、编织、刺绣，以动物的皮来制作各样的物件等等。这些就是以基督拔高的人性，在属人的性格上产生更柔细的美德，这是建造教会做神的居所所需要的。我们来看铜做工头的。第六节说到和比撒列铜做工头的，那里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亚哈利亚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父亲的帐篷或帐幕，这表征一个人完全顾到神的帐幕。亚哈利亚伯的父亲名叫亚西撒莫，意思是力量或扶持的弟兄。这位同作工头的乃是以力量和扶持来为着神帐幕的人。然而这位同作工头的是属最低阶层的但支派。头月工头比头一位工头比撒列是属犹大支派，犹大是君王支派，是主耶稣的支派。但第二位工头亚和利亚伯却是来自最低的支派，就是但支派。这表明建造的工作必须包含高阶层和低阶层的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无论高低，定规都包含在建造的工作里面。在所罗门手下建造圣殿的事上，我们看见同样的原则。工头是犹大支派的所罗门王，而同作工头的又是但支派的。 然而他的身份比亚和利亚伯还要低，因为他是但的妇人和推罗的父亲所生的儿子。圣经真是奇妙。建造帐幕和建造圣殿，工头都是犹大支派，就是君王支派的人，同做工头的都是但支派，就是低微支派的人。这里一点不是巧合，这种安排乃是照着神的主宰。出埃及记35章34节指明，亚和利亚伯主要的工作是教导人。没有疑问，亚和利亚伯是智慧的，然而他多半的智慧、聪明、知识定规是由比撒列得来的。他从工头那里得着这一切，然后出去教导别人。这里我们看见美丽和谐的配搭。出埃及记35章34节说，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都做教导工作，但我相信教导的工作多半是亚和利亚伯做的。这表明在教会的建造上需要充分的教导，我们需要有些人成为今日的亚和利亚伯，照着从工头那里得来的知识、聪明、智慧、技巧，将神的建造教导众圣徒。出埃及记35章35节说，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心里充满了智慧，能做各样的工，就是雕刻或技术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绣花的工。雕刻匠或技工与工人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雕刻匠或技工有特别的恩赐，而工人是以技巧来做一般的工作。绣花的人也许是女工，用蓝色表征属天，紫色表征基督的王权或君尊，朱红色表征基督的救赎，还有细麻表征基督的人性，来做各样绣花的工作。出埃及记35章35节也说到机匠、各样的工人以及绘图设计的人。我们由此可见，神居所的建造乃是一种细致详尽的工作。用许多言辞来描述做工的人，意思就是要指出建造教会的工作是细致的、精巧的、详尽的。现在我们来看建造者。首先，建造者心里有智慧。出埃及记31章第6节下半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36章2节也说到，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的。这些经文指明，所有建造帐幕的都是心里有智慧的人，他们都从神得着了智慧和聪明。这里没有提到知识，通常人们都有知识，至少有一般的知识，但建造的工作所需要的乃是智慧和聪明，不光是智慧而已。如果我们有智慧和聪明，就是心里有智慧的人。我们来看建造者心里受感。照着36章第2节来看，建造的人乃是那些心里受感前来做建造工作的人，这就是心里焚烧来为着神的建造。这焚烧的心感动我们来有份于教会的建造，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乃是里面的发动机，推动我们来做建造神居所的工作。我们来看建造的东西。31章7到11节有一系列建造的东西。7至9节说，就是会幕和见证的柜，并其上的十人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经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项目的细节， 你可以查考前面论到这些事情的信息。这里只要指出一下各点就够了。见证的贵，乃是基督做神的见证。桌子表明基督在帐幕里是侍奉的祭司，生命的供应。金灯台表明基督在神的居所里是生命的光。香坛表明基督是代求者，我们应当与他联合，把用盐调和之祷告的香来献给神。此外，经历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历基督作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给神的所有祭物。第十节说，经工作的礼服就是祭司亚伦被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节指出，做工的人也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衣服，这些衣服是预表基督和所有信徒的衣服。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需要基督的衣服以及所有侍奉之人的衣服。这应当又一次的使我们晓得，我们何等需要知识、聪明和智慧来为着建造教会的工作。十一节下结论说，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膏油预表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是非常要紧的项目。自从我来到美国以后，我释放了许多篇与膏油有关的信息，但是由于有些人所倡导的教训不准确，膏油就是纳灵的真理始终是个争辩的主题。这件事还是一直在争论，我信还要持续一段相当的时间。但真理就是真理，主必要得胜。真理可能一时被遮蔽，但最终帕子要除去，真理要被人发现。我能够做见证，我越讲包罗万有的灵，就越确认那灵教导我们，那是根据神纯正话语中的纯正启示。因此，我们要继续讲包罗万有的灵这个真理，摆在主的子民面前，让那些想要批评我们教导的人，在主话的光中来考量一切的事。要确信那灵的著作全是照着神纯正的话，经过仔细考虑所写出来的。我们已经看见，要做建造神居所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被神的灵充满，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有技巧。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物件，刻宝石可以镶嵌，并且雕刻木头。建造的工作包含了那些高阶层和低阶层的人，如今我们必须心里有智慧，从神得着智慧和聪明，并且心里受感，来做建造教会的尊贵工作，就是建造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